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弟兄姐妹请坐。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生命中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但是我发觉真正能够走进彼此心灵世界、心相契合、真正认识的好朋友，我们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其实不单是朋友，就算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也不见得真正能够完全认识我们的家人。家人的感受、他们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会云里雾里，搞不清楚。其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一样。我相信昨天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听说了，我们非常爱的、我们所爱的张伯弟兄，昨天下午是在医院安息主怀。回想起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在医院里，在他的家中，在电话中，我无数次的为他祷告，但神最终的心意是神定义要让他的孩子，让他所爱的孩子张伯吸取世上的劳苦，接他回天家。坦白讲，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不明白主的心意。我唯一知道的是，我要顺服我的神，全然的顺服我们神的主权。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要做的就是抹去我们的眼泪，我们还是要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也请弟兄姐妹们在这一刻，也请你们切切的围着张伯的家人祷告，求神将天上的平安和安慰放在他们心中。我们一起以祷告、以爱、与扶持陪伴他们走过这生命中最困难的一程。的的确确，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主的性格、主的喜好、他的全能，他怎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和他怎样试炼我们的信心，他怎样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坦白讲，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太清楚，所以我们需要谦卑来到我们神的面前，我们在侍奉中更深的去经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当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牢记圣经的话语，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需要谦卑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就像这段经文，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大家听我来读。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着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风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他了。这是在马可福音里头记载的主耶稣平静风浪，主耶稣主宰大自然的神迹。主耶稣盼望门徒在侍奉中更多的认识他。门徒在夜间是在很不方便的时间要渡过加利利湖的时候，主耶稣盼望他们的认识主是以人为念的主。主耶稣盼望他们在惊涛骇浪当中认识主的同在，就是平安。主是平静风浪的主。主也让他们在胆怯、在惧怕当中，让他们认识主是那个创造天地的主。我们需要在侍奉当中，在经历主耶稣当中，我们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主的旨意，皆因我们不太认识我们的主。是的，在侍奉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克服一切的困难，认识主是以人为念的主。主是平静风浪的主，主也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来看看第一点，主是以人为念的主。当时门徒是在很不方便、很不comfortable 的时间上在服侍主的时候，主耶稣让他们认识一件事情，主是以人为念的主。这个神迹的故事发生在晚上。当时在主耶稣那个年代，晚上是容易让人觉得感到不安，也是很不方便的时刻。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刻里面，我们知道没有现代科技，也没有那些灯塔之类的，所以晚上搭船航行呢，如果碰到坏天气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还有一个的想法、一个看法，说晚上呢是属于魔鬼，是撒旦魔鬼非常猖獗活跃的时间。 这也就是当在马太福音记载主耶稣曾经走在海面上的时候，也是夜间走在海面上的时候，门徒们都害怕说主耶稣是个鬼怪。为什么？他们认为在夜间是魔鬼永远出没的时刻。另外，由于我们知道门徒当中至少有两对的兄弟，彼得兄弟和约翰兄弟，他们都曾是加利利的渔夫，他们其实非常知道加利利湖的特性，那个湖里头是随时会有暴风，随时会惊起了那种惊涛骇浪。所以在这样的背景当中，主耶稣要求门徒夜间渡过加利利湖来讲的话，这一个的要求是一个不那么容易顺服的要求，因为前路未知。如果碰到好天气，风平浪静，可能一切都好，但是如果天气异常，随时有惊涛骇浪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可能会有丧命的危险。但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没有拿出自己渔夫的经验和知识来跟主耶稣理论，于是选择了他们全然的顺服主，听从主。因为主是以人为念的主，主挂念的是什么？为什么主要夜间要渡过加利利湖呢？因为主耶稣挂念的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夜间渡湖呢，他挂念的是对面格拉森一带有一位被鬼附的人，主耶稣要去拯救他，要去为他赶鬼，要去释放他，要去医治他。门徒们或许还不明白主的心意，不知道主耶稣正在顾念那个被鬼附的人，但是他们选择了听从，离开众人呢，跟主耶稣一起坐船渡湖。当时还有别的船只跟他们同行，还有其他人和门徒一样，他们也选择了听从主耶稣。是的，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为以人为念的主，他是个顾念人的主，他时时刻刻顾念着人的软弱和需要。有时候主呼召我们服侍主，可能是在很不方便的时间，就像这些门徒是要到夜间他要去渡湖一样，主耶稣呼召我们去服侍他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感觉到很犹豫甚至有惧怕的时候。问题是在这个时候，在很不方便的时间主要我们服侍他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听从他呢？在这个侍奉当中更多的认识主呢？就像我神学院的同学，当十多年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让他去学习辅导，要服侍那些破碎家庭，他当时也不知道如何回应。那个时候他是在政府做环境工程师，不但有着优厚的年薪，而且重要的是他每周只用上四天班，他有着很多自由的时间来服侍教会，服侍家庭，服侍弟兄姐妹们。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意味着他要舍弃很多的东西，包括工作、金钱，包括自由时间。对于一个已经过了40多岁的姊妹来说，要付很大的代价重新走进神学院，去学习一个跟自己以前专业完全不相关的专业，不容易，也不舒服，也不方便。而服侍破碎家庭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的挑战。面对前路，他有很多的担忧，他也很犹豫，也很挣扎，不知道该怎样回应神的呼召。但他知道有一点，他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他曾经经历过很多的破碎，经历了很多的难处和困苦和无助。他知道是主耶稣一直陪伴着他，主耶稣顾念着他，帮助他是度过人生中一个一个的难关。他深知一点，主顾念他的家庭，主也顾念更多更多破碎的家庭。所以在祷告中，神亲自的应许说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后来明白了一件事情，他所要做的前面的一切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主的同在、主的保守、主的顾念。所以他后来是辞去了舒服的工作，选择去神学院去学习辅导，顾念主所顾念的人，顾念主所顾念的人。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神是一位顾念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以人为念的神。就像彼得前书5章7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我们在侍奉中要学习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主顾念我们的需要，主也顾念我们服侍的人的需要。我们在教会中有很多的事工，我们需要常常的问我们的主，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主在顾念什么？就像我们的主学，我们在教导神的话语，因为主在顾念我们弟兄姐妹属灵灵里面的需要，他愿意我们亲近他的话语，愿意我们熟读他的话语，愿意我们能够将他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因为主的话一解开就能发出亮光。同样在祷告会中，主在顾念什么？主也在顾念我们的需要，他在垂听我们每一个的呼求，他也盼望我们去为那些他所顾念的人在代求。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主耶稣不但顾念我们，他也顾念别人，他可能顾念我们这个城市，顾念我们这个国家，甚至顾念全世界。所以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不单单只是为自己求，我们要求神的国降临，我们要顾念主的需要，顾念主所顾念的人。问题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时常去读经，我们有时常祷告吗？我们有让主来亲自喂养我们灵里的需要呢？还是我们一直在灵里的饥渴当中，我们却浑然不知呢？主顾念我们，就像在我们小组事工当中，主也顾念我们，他顾念我们彼此的需要，他也盼望我们肢体中彼此相交，因为他顾念我们的情绪情感的需要。当我们灰心的时候，主会亲自的安慰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会亲自的使我们刚强。他也盼望我们肢体中彼此更多能够守望相助，彼此的扶持，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就像昨天在医院里陪着张波的家人的时候，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陪着他们哭，就是陪着他们哭，陪着他们祷告，扶持他们，与哀哭的人同哭。主顾念我们的工作，主也顾念我们的家庭，主顾念我们的身体，他愿意医治我们。问题是，我们今天是否愿意回应神的召唤，在不方便时间去服侍主呢？在服侍中更多的明白主在顾念我们，主也在顾念那些他所顾念的人，主也在顾念我们所服侍的人群。主是个顾念我们的神，主是为以人为念的神，他顾念我们。在惊涛骇浪中要认识到主的同在，就是平安。主是平静轰浪的主，在惊涛骇浪中我们要认识到主的同在，就是平安。主是平静轰浪的主。圣经告诉我们说，加利湖是突然起了暴风，因为加利利湖呢是四面环山，常常因为突然而来的暴风呢，它汹涌澎湃，有些时候甚至能引起超过10米的巨浪，所以使当时的航行的船只呢面临极大的风险。而此刻正是在夜间，在风浪波涛的袭击之下，情况是非常的危机，门徒所坐的船都被水灌满了，船似乎很快就要沉下去了。圣经特别的记载说，在这种惊涛骇浪中，主耶稣竟然在船尾睡着了。船尾通常是古代船只那种掌舵的地方，也是那种颠簸最大最容易晕船的地方，当时只有非常老练的水手才能不受影响，但主耶稣却熟睡在这最颠簸的地方。门徒们显然不高兴主耶稣睡着了，为什么在这种颠簸的地方主耶稣他能睡着呢？我们相信主耶稣也是极度的疲倦和劳累，然后门徒们很不高兴，他们不能理解主耶稣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够睡得这样安稳。所以当他们摇醒主耶稣的时候，语气是非常的生气，说我们快死了，你不顾念我们吗？主耶稣他醒来了，他的反应是淡定沉着，不慌不忙。他先是命风说静下来，然后又吩咐浪要止住。这个静下来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它跟马可福音1章25节主耶稣在加百农会堂去赶鬼的时候，赶出了污鬼的时候用住口那个字同一个字，这个静下来跟住口同一个字，也都是命令句型。也说主耶稣不但对灵界的这些污鬼有绝对的权柄，他对自然界的风浪他同样有绝对的权柄。果然主耶稣说静下来，静下来停止，然后即刻就风平浪静。门徒在惊涛骇浪中开始认识到，原来主的同在就是平安，主是平静风浪的主，主是平静风浪的主。是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有惊涛骇浪，就像张伯的家人现在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大的惊涛骇浪。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也会碰到狂风暴雨，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永远是那一位为我们平静风浪的主。我神学院的老师也是我们宣道会的一位牧师，他在读旧约博士的时候，妻子怀了老三，因为是高龄产妇，所以要到医院做定期的体检，结果在体检当中医生怀疑他的孩子是犯了唐氏综合症。唐氏综合症换句话说呢，孩子出生之后呢，身体会有很多的软弱，而且呢智商会是个弱智的孩子，所以医生让他要去做羊水穿刺的检查，说如果确诊的话最好是流产，不然将来你要照顾一个弱智一个身体很不好的孩子会是很大的困苦。他们经过祷告之后觉得无论是怎样的孩子，他们都要怀着感恩的心生下来，因为那都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的。 结果生下来之后，小孩果然是唐氏综合症，出生的时候肌肉无力，然后他吸奶都没办法吸，因为孩子完全没有力量。平常的孩子大概吸60毫升奶只要15分钟就可以了，但那个孩子大概要2个小时才能吸60毫升奶。所以在婴儿时期的时候，师母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喂奶，因为2个小时吃完了60毫升的之后呢，大概过1个小时又要开始吃，所以就是不断的喂奶，不能做任何的事情。牧师一个人要照顾2个大孩子，还要到神学院去学习，所以家庭是异常的艰苦。他们当时说顺服神的一个决定容易，但是要持久的完成这个使命实在是千难万难。在这样人生的大风暴当中，他们夫妇都一起祷告神，说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但神清楚地告诉他们说，这个孩子不是你们的负担，他会是一个珍贵的礼物，他不是你们的负担，他会是一个珍贵的礼物。就牧师后来在后来的日子真正感受到神话语的信实。这个孩子虽然智力发展迟缓，今年9岁了，他的智力大概是2-3岁孩子的水平，但这个孩子却是全家人的开心果。他每天总是热情的笑着迎接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牧师说这个孩子他没有过去，任何不开心的事情大概2分钟就忘记了。这个孩子他也没有将来，他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他也不去思考明天会发生什么，他只有现在。因为现在他永远是那样开心的笑着，他学会赞美神，他爱父母，爱哥哥姐姐。牧师后来分享说，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孩子就是上帝给他们最珍贵的礼物。因为他相比说，相比我们这些所谓的聪明人，我们整天总是对过去痛苦在缠绕在折磨，我们总是担心未来很多的不确定，以至于我们失去了现在的平安和喜乐。孩子用他一个单纯的生命在告诉我们，好好的活在当下，好好的珍惜眼前人。神就是以这样一种奇妙的方式为他们来平静风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可否认我们的人生我们会经历风浪，我们的人生会经历挑战和困苦，就是我们在忠心尽全的服侍我们神的时候，风浪可能会随时来临。可能这一刻我相信不单单张伯的家人在经历风浪，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在病痛当中，可能在失业当中，可能在家庭关系的破碎当中，可能我们的孩子正在迷失和叛逆当中。就算我们在服侍当中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被人误解，遭受属灵的攻击。而在最痛苦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像门徒一样感受不到主的同在和保守，觉得神好像没有垂听我们祷告，没有介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可能也跟门徒一样对主很生气，向主呼叫说，主啊，我们要丧命了，你也不顾吗？或者我们像大卫那样祷告说，主啊，你要忘记我到几时呢？坦白讲，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中会碰到这样的光景，我们会对神抱怨，我们会对神生气。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需要切切的祷告，在祷告当中我们要学会按神来改变我们心，我们始终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位愿意为我们平静风浪的神，神也是一个能够为我们平静风浪的神。我们神是掌管大自然，掌管灵界，掌管我们身体，掌管我们 灵魂的主，他能够，他也愿意我们平静风浪。因为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当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学会去全然的交托，全然的信靠，求神睁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的同在，主这一刻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教会，他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平安，他的同在就是我们的拯救。而当神还没有出手平静风浪的时候，我们学会专心等候主的时间，锤炼自己的信心，最终认识到主他必定我们平静风浪，因为主就是那位平静风浪的主，主就是那位平静风浪的主，他永不改变。当我们在胆怯惧怕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主是创造天地的主。主耶稣平静风浪，他用了2个非常简单的词，住了吧，静了吧，风浪即刻止息，住了吧，静了吧，风浪立刻止息。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门徒们看到了上帝创造万有，掌管万有那种全能。也因此当风浪平静之后，主耶稣转而问门徒说，为什么胆怯呢？为什么没有信心呢？他们作为主的门徒，跟主朝夕相处在一起，跟主朝夕 处在一起，而且四处陪着主去传福音，而主这一刻就在他们的身边。但是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还是那样的惧怕呢？当他们摇醒主耶稣的时候，他们是生气说，夫子啊，我们快死了，你不在乎吗？他们跟随主这么长时间，但是信心仍然很弱很小，他们对主的能力的认识还不够，对主耶稣爱他们心肠肺腑也不够。所以面对主的神迹，面对主的执行门徒，最终是大大的惧怕。他们开始更深的思考主耶稣的身份，说这个人究竟是谁，连风和海，连风浪都听从他。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一贯的思维当中，他们认为只有上帝才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只有上帝有能力掌管宇宙万物。就像以色列人熟悉的约拿的故事当中，是上帝亲自的出手平静风浪，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征服大自然，因为大自然只是听从创造主的声音和命令。但是他们现在目睹了，亲自目睹了主耶稣对狂风巨浪下命令，而且狂风巨浪是即刻的顺服主，而这神迹表达的意义对他们非常的震惊。原来耶稣基督就是创造者，原来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本身。所以门徒在恐惧战惊当中，真正认识到这位克尽一切恶势力的主，主是那位创造天地主，主就是那位创造主，主就是耶和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胆怯害怕当中，我们开始更深的认识主，主是克尽一切恶势力的主，主是创造天地的主。我曾经给大家分享过，我们家老二在3年前经历神的医治之后，神奇迹般的医治他，做了手术之后，神透过一些牧师的祷告，他全然的医治，然后他出院回到家中的时候，在那2-3个月的时间，我们是尽心竭力的去照顾孩子，结果不到3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孩子再一次的感染鼻窦炎。当孩子再一次头痛的时候，过去在医院中的所有的痛苦的经历，就像电影般排山倒海的又出现在我跟师母脑海当中。所以种种的惧怕、担忧、痛苦压抑着师母跟我，我更深的明白了一个词，叫创伤后遗症，就是我们的内心的创伤其实原来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医治。也因此那一刻，我的信心在下沉，不断的往下沉。我在祷告中甚至直问主耶稣，你不是告诉了孩子进医院做手术，这只是一次性的事件吗？为什么会再次复发？主，你的信实在哪里？主，你的信实在哪里？当时在祷告中跟神挣扎，在祷告中甚至跟神在 fighting， 很奇怪，主耶稣没有回答我。但是当我祷告之后，心里却不断的有平安。当我们带着孩子去医院的时候，医生比我们更紧张，他即刻办理孩子住院。而出人意料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比大人们都更加的平静，他没有紧张，他没有害怕，他在自己很熟悉的环境中很热情的跟那些曾经医治他的医生护士们打招呼。他还告诉我说，爸爸不要怕，我们大概几天之后就会出院的。然后医生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应该不需要第二次手术。我和师母继续祷告，信心开始恢复，主耶稣再次向我们彰显他的信实，还在医院待了4天之后就顺利出院了。我在神的面前开始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小心，承认自己的胆怯害怕，承认我们真的认识主耶稣不够，认识主耶稣的爱不够，认识主耶稣的能力不够，认识主耶稣的信实不够。在生命中我们最重要认识到，主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他有权柄管理一切，他有能力管理一切，他有权柄，他有能力，他有慈爱和信实来照顾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需要。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在人生的历程中不断地去认识我们的主。我们认识主是一个旅程，我们都在人生的风浪中更多的经历主，更多的认识主。这个过程不容易，这个过程有时候是会很难，我们会迷失，我们甚至会跌倒。即便刚刚经历过主的同在，刚刚经历主的保守和信实，我们也很难保下次不翻船。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16章，彼得刚刚认识主，他向主耶稣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时主耶稣特别的赞美他说，这不是你自己说出来，是我的父在你里面启示给你的。但是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刚刚赞美过他，刚刚肯定他的信仰之后，结果大概 下一章的下一节的经文讲了什么？当主耶稣告诉他说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借一颗瓶血气来制止主，直到主斥责他说什么？撒旦退去吧，撒旦退去吧，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就像我在孩子的手术当中经历到神的同在和保守之后，但三个月之后当轰浪再一次来临的时候，我也是继科陷入软弱挣扎当中。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坦然地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坦然承认我们自己的小信。我们很害怕前面的光景，我们的信不足，我们真的要求神来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在生命中更多的经历我们这位神，这位守约施慈来的神，这位爱我们的神。当我们在信心挣扎中，在软弱困苦当中，在人生的每一件事情上都学会去经历神，认识神更多。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蛮有权柄和能力，他蛮有荣耀和恩典，以至于有一天我们更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全然的交托给主。无论人生在怎样的处境当中，我们能够慢慢查验到神让我们经历挑战的美意，神让我们去学习的功课。就像今天神把这么好的一个弟兄张伯放到我们中间，神要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神要我们学习如何的去信靠他，神要我们去学习如何的去继续爱这一家人，继续的陪伴这一家人，如何走前面的旅程。求神帮助我们，可能这一刻我们有很多的痛苦，我们有恐惧，有胆怯，有害怕，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蛮有恩典怜悯的主，他的信实慈爱和保守必定陪伴我们走过人生中每一个风浪，每一个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愿意服侍我们的神，但我们是否真正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呢？主耶稣盼望门徒是在侍奉当中更加的认识他自己。当他吩咐门徒在夜间很不方便的时间渡过加利利湖的时候，他要门徒认识他是以人为念的主，他在顾念对岸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人，他也在顾念我们。在加利利湖的惊涛骇浪中，主的心意是让门徒认识到他的同在就是平安，他是平静轰浪的主。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必定为我们平静轰浪。门徒在主耶稣这样的神迹当中，在胆怯惧怕当中，最终认识到主是创造天地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真的盼望这段经文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这段的经文成为我们的帮助。当我们在服侍中的时候，我们记得主在顾念我们，主也在顾念我们所服侍的人。当经历风浪的时候，我们牢记主耶稣是愿意为我们平静风浪的主，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求神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更多，经历我们的主更多。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愿意去克服一切的困难，认识这位主是以人为念的主，他顾念我们。主耶稣是平静风浪的主，他会平静我们人生中一切的大小风浪。主耶稣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有能力、有权柄、有恩典，陪伴我们走过人生中任何一段苦路，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俯伏敬拜你，我们也坦白的承认我们真的认识你不够，我们不知道你的信实，我们不知道你的恩典，我们不知道你的怜悯。主耶稣，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愿意亲近你，让我们在侍奉中更多的经历你的信实、你的慈爱，让我们在读经祷告当中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更多，认识你是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主耶稣，你聆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